马太福音刚才我们念的时候，天使告诉约瑟，他要称为以马内利。对，所以在这个一踏入十二月，我们一般都是说圣诞节要快来了，普天同庆的日子。所以我们可能你在你公司里面已经也有圣诞的 party，可能你也准备要买够什么东西，购物买什么东西，准备好你的圣诞的礼物。圣诞最大的礼物是神差他的独生儿子来到这个世界，是神给人最大的礼物。其实如果我们要开始讲耶稣诞生的事情，我们必须要从一个更大的背景来看。圣经旧约最后一本书，最后的一句话，马拉基先知说，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要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旧约最后的一句话是一个很大的应许，一个很大的盼望。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不是以前列王记里面所记载的那个以利亚，这个以利亚是讲到将要来的那位尼赛亚，那位的救主。到时候到了时候，我必差遣我的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又做一件什么事情，把人心改变，要做一件什么事情，把救恩带到人的当中。这样的一个应许，这样的一句话讲了停了，等，以色列人就等，等了多久？十年？二十年？一百年？两百年？如果你有去上主日学的时候，或者是在外面上一些圣经概论的神学的时候，你会知道旧约跟新约中间有一个神默停止不再启示不讲话，那个是多少年？四百年，我们叫做两约中间。所以那个应许在马拉基先知讲了，带来以色列人一个盼望了，一直等，一直等，等了四百年。这四百年里面没有先知，也没圣经，也没有记载神的什么大的作为、神迹、奇事都没有。所以以色列的人，他们神的子民百姓，就在最黑暗的时候，等了最长的时候，等了等不及的时候，一代一代四百年，你可以想象有多少代。他们一代一代的告诉他们的孩子，孩子啊，我们的耶和华神应许我们的以利亚要来了。他们的孩子听了，长大了，然后他们快要去世老了要死的时候，他们也告诉他们的下一代，以色列人就是这样，犹太人就是这样，孩子啊，以利亚要来了，我们有盼望了。在最黑暗的时候，以利亚要来了，那个孩子到成人的老了死了还没看见。到马太福音，以利亚要来了，马太福音记载耶稣基督诞生的事。一开始我们刚才念的这个经文，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载下面，上帝的灵怎么样临到玛利亚和约瑟， 不可思议的事就发生了，不可能的事就变成了可能了。这位神成为人的上帝，要从一个婴孩的诞生这样的一个卑微的家庭的形式临在人间，是一个木匠，然后名字都已经有了，告诉约瑟说他的名字叫耶稣。耶稣是什么意思？刚才读的经文里面讲了，耶稣的意思就是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这个就是马拉基书，这个就是整个旧约的预言，就是他们要等的这位弥赛亚，这位救主，这位将要来的大先知以利亚，就是藉着耶稣来了。所以马太不单只是讲到这位耶稣的诞生，虽然是一个卑微的一个诞生，但是却带来一个改变人类历史，把人在最黑暗没有盼望等了那么多年之后带来的一线的光芒。所以马太马上就把700年前的一个预言写在马太福音里面，他说因此主要自己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这个意思。这个预言在差不多700年以赛亚先知的口中，他们等了，等到马拉基的时候，最后讲了，又来了，要来了，没有盼望吗？不要怕，有光，有应许。等了100年、300年，等了400年，终于在马太福音，约瑟玛利亚的身上，耶稣的诞生这个事情上，我们看见了。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人同在，他不单只在历史上差遣一个一个的先知，一个一个的人，一个一个的神的仆人来代表神，这一次可不得了了，不是任何的人来代表神啊，是神自己来到人的中间。神与人同在的奥妙的真理，因为耶稣就是神，耶稣来就是神来了，耶稣就是神，所以耶稣与人同在就是神与人同在。这个是个何等大宝贵的一个应许，神给人的祝福。这个应许就在当人犯罪之后，失去了一切创造的天地的主给人的福气之后，上帝应许救主的诞生，要扭转人类的命运。罪由亚当开始，带来的是灭亡，带来的最惨痛的不单只是什么灭亡了、惩罚了，最大的一个咒诅就是人跟神不能同在了，这个是最大的咒诅。所以亚当被赶离开了这个伊甸园，但救主的降生就是重新把那个人跟神不能同在的一个现实把它扭转过来。这个是个何等大的祝福啊，因为当人接受这位上帝所应许的救主耶稣之后，人就成为神的儿女，上帝的赦罪的恩典就无条件的给人了。也因为有神的同在的缘故，就有一切的福气，一切的平安，一切的祝福，一切的福乐，一切的恩典，神自己与我们同在。那个意义深远啊，我不知道在国内 国内常常有一些报道，就是说谁是谁，谁的财富多少，谁的财富多少。我们香港人就很清楚了，我们常常说李嘉诚、哦、不得了了、哦、如果李嘉诚要把很多的财富，很多的夫妻要给你，送你一个大楼房，送你几辆的最漂亮的名贵的车、啊、那真是不错。但是更加重要的，如果有一天李嘉诚告诉我赵恩淳说，赵恩淳啊，从今以后我与你永远在一起，我在哪里你在哪里，你在哪里我也跟你在一哪里，那是不是更好呢？比他给我的房子跟汽车财产更好啊，因为是他自己与我同在，对不对？如果今天李嘉诚告诉你说，或者是美国的盖茨告诉你说啊，什么美国的巴菲特告诉你说，嘿，我想与你同在，你会怎么样啊？千万不要来，是不是这样？我不要与你同在，没这回事吧。所以当耶稣来了，以马内利代表的是神在人的中间，就带来一个的挑战。什么挑战？你要不要？你接受不接受？上帝做了这么一大步，留给我们的一个挑战就是，请你接受这美好的救恩。当人在罪恶的当中，整个世界被罪恶所影响破坏之后，我打这个图片出来的意思就是说，当一个世界，当一个人在水深火热的当中，在大海茫茫的当中，在快要那个船在危机的当中要沉下去的时候，要死的时候，没有希望的时候，忽然间救援来了，直升飞机来了，他要问你，我们来救你啊，你要不要？马上来啊，你会怎么样？当那个救援来的时候，直升飞机来的时候，就给我们马上面临一个选择，对不对？他没来你就没有选择，对不对？那个直升飞机还没来找你的时候，没有人来救援你的时候，你没办法选择，你只有一个结果，就是跟那个船沉下去。但是那个救援来的时候，你觉得哎呀真好啊，但是同时间也给你一个抉择的机会，你要上这个救援的船吗？你要上这个救援的直升飞机吗？以马内利。提摩太前书保罗这样说，大哉金钱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这个是大哉，我不能够再用更好的，比保罗更好的言辞来形容。大哉近前的奥秘，奥秘就是到一个地步，我们人没办法理解跟想象，你用理性去解释也解释不了，奥秘就是这个意思。中国人说这个是哎，这个是真神啊，对不对？我们叫这神啊，神是什么？这神我们解释不了啊，这是大哉近前的奥秘。这本书应该是有中文翻译的，但是我 没找到那个图片。就是 有一个美国的一个很出名的基督教的作家叫做 Philip Yancey、啊、这本书也可能出了已经十多二十年吧，一本书叫做 Jesus I Never Knew， 一个我从来不认识的耶稣。它里面写到 很多关于耶稣的事是 很多基督教，很多教会，很多基督徒都很了解的。但是当这个 Philip Yancey 他重新去看这些圣经的时候，重新去默想关于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觉得惊讶，原来他一直从小到教会里面从小听的关于耶稣的事情原来没有那么简单。特别他讲到在书里面，你们有机会可以去找，应该是有中文的翻译跟版本的，他特别讲到耶稣的降生，他惊讶，他信了耶稣那么久，老外很多时候从小就去教会的了，跟着妈妈去，然后他自己信主了，甚至服侍主了，但是在想到耶稣的诞生的时候，他说这个真的是奥妙。因为耶稣的诞生除了表彰上帝的降卑之外，跟讲到藉着耶稣的基督的诞生，使人可以与他直接的接触。他用一个词叫做菲律宾是说 approachable， 能够来到他面前亲切的。这位神不是高高在上的，不是要审判你啊，不要定你死罪，你没得救，不是。这位上帝在宝座上是对他有权柄，但是他甘愿离开他的宝座，来到这个世界，诞生在的马槽里，一个贫穷，可能也是不是那么穷吧，因为还是有一个专业，因为当时代的木匠也是算是一个专业，但是起码不是一个富的家庭。所以你记得圣经的记载，东方有几个聪明的博士，他们远远看见那个星，他们知道有王的诞生，他们去哪里找啊？你记得吗？他们去王宫去找啊。但是耶稣没有离开天上的宝座然后去到希律的王宫，他离开天上的宝座，他跑到马槽里。菲律宾是讲到，他讲到那个惊讶的地方，他就用这样的一个比喻，就好像我们养鱼，因为他家里面有养鱼，他每天看着那个鱼缸，看着那些鱼好漂亮，对不对？你有谁家里面有养鱼的？漂亮哦，啊，也不容易啊，要花很多心思，对不对？要过滤系统啦，要啊，你开着那个灯亮起来很漂亮，你在外面跟他打招呼，对不对？哎呀，这是你的宠物啊，对不对？哎呀，很爱他。但是你发现一件事情，每逢你走到那边鱼缸的旁边，你拍一拍那个鱼缸，哎，鱼我来了，你发现你的鱼会做什么？他马上很欢迎你啊，我爱你，你来跟我同在。不是，鱼会做一件事情，你拍拍那个鱼缸，我来亲近你了，他怎么办？跑哎，马上就躲了，对不对？鱼都是这样，除非什么啊？喂食。喂食也是，你喂食的时候他们跑过来，但是喂食的时候你把你手一伸进去喂吧，他会怎么样？也是什么？跑嘞。啊，你们很聪明，喂食他跑过来。菲律宾是说，你做什么基本上都会惊吓他们，只有一个可能，你所爱的鱼可以跟你亲近同在，除非，可能你猜到了，你变成一条鱼，对不对？只有一个办法，你亲自变成一条鱼，跟他们游在那个鱼缸里面，然后他会亲近你，然后你可以approach them， 你可以跟他们接近。除这个方法以外，基本上没有其他方法。这个是菲律宾讲的，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们有些弟兄姐妹，可能你有孩子，孩子有宠物啊，猫啦狗啦，有的时候你看见他睡在床上也要抱着那个狗狗在他的床上睡，你有没有看见过？可能你也是这样的一个狗吃吧，我们也不是，有人真的爱狗啊，甚至我听说粤语堂有的会有，我冲凉也把我的狗放进我的浴缸里面的。 哇，真是厉害，他真的爱狗如命啊。但是如果我问这些的人，我问那些爱他的猫的人，我问那些爱他的宠物的人，你那么爱他，你想跟他亲近，进一步的亲近，跟他完全的了解他的需要，明白跟他沟通吗？愿意，那你愿不愿意变成一条狗？你去问那些狗吃猫吃什么，爱宠物如命的那些人，你去问他们，你愿不愿意成为一条狗？愿不愿意成为一条猫？愿不愿意成为你鱼缸里面的一条鱼？耶稣就做了这样一件的事，天地万物的主宰，就是这样的来到这个世界与我们同在。前两天我收到一个圣诞卡，那英文你看不见，我把它翻译成中文了。那个圣诞卡上面说，耶稣他来了，不是要坐宝座，而是到了一个马槽。他的生活不是一个国王，而是一个仆人。他选择的不是一个地上的国度，而是一个十字架。他付出的不是一点点，而是他的一切。可能你家里面有一张 king size bed， 这一张就是耶稣天地的王他出生的 king size bed。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次感谢你，当以色列人在他们最黑暗的日子，历史里面国家已经忙，在信仰里面人心都没有归向你，在等，在失落，在痛苦，在挣扎的当中，你早早的预言耶稣基督要降临，扭转人的命运，把人从黑暗罪恶当中救出来，而且以马内利的主与他们同在。主啊，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在我们的心灵里面，也有我们的黑暗，也有我们的忧闷，也有我们的痛苦，也有很大的失望。主啊，我们在等，我们在问什么时候，然后你告诉我们说，以马内利的神已经跳到我人生的鱼缸里面。主啊，今天这个世界无论多少的动荡，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身边有多少的困难，我们有盼望，我们还有光，我们还知道有力量，因为你从来都是以马内利的神。2000多年前如此，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就求我们的主再一次把以马内利的信息放在我们的心中。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一同站立，我们唱上一颂。